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好，故事啊，依然是咱们微信客服号上面，是某驾校吴教练啊。
哦，他就叫这个
微信名是就是某驾校嘛，就不讲出来
了。哦，好好，
咱们就喊他吴哥啊。
嗯，
他说自己从小啊就遇过不少奇奇怪怪的事情，但所有事情源头啊可以说是来源于一场意外事故。那时候吴哥刚上初中，他从家去学校路上呢有一条很破的桥。他们县城建筑啊，以这条河为中心向两边扩散建立的。
嗯，
那桥的位置呢，有一个夫妇开了一家小小的便利店，卖一些什么零食、辣条之类的。因为学校就在这个河对面啊，所以这条桥上学生特别多。那这个便利店呢，生意也特别好，
络绎不绝。
对，有一天咱们吴哥就正常路过这地方，看见这个桥边和河边围了一大堆人。啊，一看有人是溺水了，溺水的人呢就是这个便利店夫妇的双胞胎儿子，两个孩子是一起溺水身亡了。
哦，
吴哥说他当时也是好奇嘛，跑过去围观，看到几个大人和消防的人围着两个小孩，这两小孩呢身上都已经脏兮兮了，露出的皮肤呢已经是惨白的了，能听到他们的母亲啊在旁边一直在哭。因为自己要上学嘛，要过桥，这个桥上呢也是人满为患，过不去。那吴哥呢也只能被迫一直在围观了。他一边看呢就一边好奇，就心想这个河里的水啊都盖不过膝盖，怎么可能把两个人都给淹死。正当自己好奇的时候啊，吴哥就看到这两个孩子的头同他站方向歪了一下，就感觉好像看了自己一眼。
哦，
当时吴哥呢就吓得腿一软，立刻就跑开了。吴哥回忆啊，自己可能是有点灵异体质，从小就能听见柜子动、楼顶啊各种异响，但他身边弟弟啊完全听不见。自从那次溺水事件之后，吴哥遇到怪事啊好像更多了，
接连不断
啊。也就是那次事件不久，自己就遇上鬼打墙。他回忆啊，那时候流行看一些什么小说之类的
啊，
当然啊那时候手机肯定是不存在的，毕竟那个年代嘛，他就只能租这个盗版书去看。因为自己看得入迷啊，经常这个上学放学路上手上还抓着本书狠狠地汲取知识。
嗨，
这次呢也是大中午的，咱们吴哥边走边看，刚过了这座老桥他就感觉不对劲了。
怎么了？
这抬头一看啊，这身边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这刚放学应该挺热闹才对啊。
对啊，
但他也没多想，继续低头这个看小说去。
心真大。
因为这条路啊他天天走，已经肌肉记忆了，
他
不怎么用看路，直接走就行了
啊。
看了几页呢也差不多，他感觉应该是到路另一头了。他抬头一看啊，自己怎么还在桥边啊，他就没动。这下呢有点害怕了。再一撇啊，他看到那个之前便利店门口插满了香的香炉。
哦
啊，更害怕
了，打墙了。
这下小说应该是看不成了。撒腿就跑。跑了没一会儿呢，吴哥突然听见后面有人在喊他名字。自己当时心里面是有点开心的，还以为是同学在喊他呢。结果一回头啊，什么人都没有。而且啊自己好像又回到桥头附近。吴哥说他不知道怎么形容啊，因为这个便利店前面大约四五十米有个网吧，他刚才已经跑到网吧门口了，但是一回头又到了这个桥头附近。这下呢他想起来了，家里老人跟他说过背后有人喊你别猛回头，不然这个肩膀的火会灭、
啊、
对吧，
会灭灯。
那这下坏了，咱们吴哥尿都快吓出来了，直接把手上书一扔一直跑。跑到快到网吧时候啊，又听见有人在喊他名字。这次呢吴哥不敢回头了，一路塞牙子跑。跑到下个路口时候啊，突然出了辆自行车，差点撞上去。但是那一瞬间他耳朵里面突然传来了人群的声音，抬头一看四周啊，出现了不少人。这下呢心才放下来点，后面呢也是安全回到家里了。
回来了。
对，他说这件事之后啊，他偶尔路过这段路时候啊，还能听到背后有人在喊自己。他听见了呢，也是慢慢的回头看。
嗯，
有时候确实是同学，而有时候根本就没有人。吴哥说，自从鬼打墙之后，他偶尔会绕些远路，走那个新建的一座桥去学校，
避开这个老桥。
对对对，因为新修的嘛，所以这个路中央啊有绿化带，而中间绿植啊种的特别高，可能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啊，这个桥刚通车没几个月就撞死了好几个人，这就是基础设施可能有点离谱。那死的人也很奇怪，都是一大清早出门的环卫工。他们那块地啊，还有人留言，就是说有人专门找这些环卫工人撞
啊，
也就是传的嘛。
嗯，
吴哥说他有一天不知道发什么神经，
嗯，
一大早就起来去学校，因为九月份天亮的还很早，当时估计还不到五点半，他就跑出去上学了。吴哥也是远远的看见有一群人围在一起，
完了出事了，
他这好奇心啊又来了。一大早呢，觉得去学校也没事干，我凑凑热闹去。路上还有一个阿姨好心对咱们吴哥说：“你小孩子别去看了。”吴哥听完这话更好奇了，马上就两步并作一步冲了过去。刚到附近啊，他就看见一只大腿在路中心，绿化带上面全是血。
我去，撞烂了，
散了吧？
我去，
吓得咱们吴哥啊腿一软，当场就跪地上。还是旁边一个阿叔把他给扶起来搀到一边的。
嗯，
吴哥缓了半天啊，这学呢今天应该是没法上了，
甭上了，
他直接回家就跟妈妈说了，然后请了个假，自己躺床上一闭眼就是那条血淋淋还带着点裤子的大腿。
可不，
吴哥在投稿里说啊，重要事情说三遍，别凑热闹，别凑热闹，别凑热闹
啊。
那时间到初三啊，咱们吴哥因为学习不太妙，妈妈呢就把自己房间里海报全给撕了，他拼了命是保住了两张。
嗯，
一张是咱们周杰伦的
啊，
还有一张是八神庵的。那段时间呢也是夏天刚过，不过广东嘛，他说只有春天和夏天
啊。
吴哥和弟弟睡在同一个房间，那天爸妈不在家，好像是去外地办事。
嗯，
只剩下两个小朋友，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两个人有点害怕，就把客厅灯和电视都开着，听着声音睡觉。
嗯，
这家里没大人还睡啥觉、啊、
你看这就是不同了。你看，
那咱们吴哥当时是睡得迷迷糊糊的，但是突然惊醒，他说当时外面电视好像没声音了，而且很奇怪的是啊，他感觉很冷，虽然过了夏天啊，但这种凉意明显不正常。他自己呢也是裹上被子转了个身，抬眼瞥见了那张八神庵的海报，看着看着觉得心里毛毛的，但他也没管，就想转头继续睡。吴哥说在他转头的一瞬间啊，他听见了一声尖叫，一种尖细的好像不属于人类的叫声。
哦，
自己肯定是吓了一跳啊，壮起胆回头瞥了一眼，
嗯，
果然是这张八神的海报在叫
啊，
而且一直不停的在叫。吴哥赶紧用被子捂上头，感觉浑身冰凉，但是身体啊一直在冒汗。
嗯，
他回忆当时大概躲了一两分钟，这叫声依然是没有停，
连绵不绝。
对，自己有点扛不住了，立刻就跑弟弟床上想叫醒他。
嗯，
结果这弟弟怎么弄都弄不醒，甚至咱们吴哥给了弟弟两巴掌都没醒，
平时的机会没机会，竟然逮到了啊。
是是是，那没办法，吴哥就想着我要把这个电视声音放大点呗，结果呢没有一个台有信号，眼看电视也弄不了，自己又打电话给妈妈，电话也没人接，他呢只能跑回弟弟床上抱着他，然后捂上被子瑟瑟发抖。
他还是一个当哥哥的范儿啊，保护弟弟。
他自己害怕，想找个玩偶抱抱。
哦，
他说感觉过了很久很久，这个尖叫声啊，终于是停了。
嗯，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自己体感好像也回来了。等到第二天醒过来，已经是中午了。弟弟就说啊，怎么叫你你都叫不醒，你学都不上了是吧？然后呢，果然还被妈妈给骂了一顿。吴哥醒来第一件事啊，就把剩下两张海报全给撕了。然后扔掉，然后和妈妈说了上面自己经历的所有事情，妈妈也想了很久啊，打算找人处理一下子。那过程我就省略了。这个师傅的结论就是，你这两次看热闹啊， 两个孩子，一个出车祸的，就粘上你了。这三个东西呢，确实没什么恶意，这两个孩子啊就想交朋友，出车祸那个是真没地方去啊，也只能跟着你了。但其实他这次看事情最棘手的是家里面的问题，
八神的事情。
不是，他家里还有个大麻烦。
嗯，
就看这些小事儿，所谓的小事儿，然后套出个大的，说很久之前吴哥太爷爷请了神，他没还愿，导致你们这后辈一家子都不顺。
哦，
吴哥回忆啊，确实是这样。他二伯年轻时候就被人打死了，二伯去世之后呢，四伯就疯了，然后失踪了。大伯呢也是生意失败，两个女儿接连得了抑郁症。三姑呢在银行上班，帮人汇款的时候多打了个零。然后就剩下咱们吴哥家。
嗯，
这两孩子嘛，吴哥和他弟弟都没啥事儿，但是如果不处理的话还会一直倒霉下去。
哦，
后面呢吴哥也是听说啊，是奶奶找另外一个人去处理了，那整件事情到这边就结束了。
我去，真的是一环扣一环，引出了很多事情。
其实他凑热闹这个真是算小事儿。
对对对，
他是因为这个叫契机，然后发现了这个家族的事情。
嗯，就算他不凑热闹，他这个家族的事情也可能导致他后面遇到一些事情。
其实他们大伯什么遇到那么多事都没往那方面想嘛，
是
我不太清楚啊。
嗯， 嗯，
还是挺感慨的。
是
是是是，
那八神那一段可能爆期用完了就不叫了。
哦，八神，现在好像认识八神不多了。
对，我不认识，我是听你讲的嘛，毕竟我这个年纪也没玩过。
爬，别开玩笑了啊。
嗯，
好，这个故事到这边。
好嘞。好，今天第三个投稿呢，我这边咱们的老朋友了，云湖不喜。
哦。
对对，我就不详细介绍了。
嗯，
咱们小云、小胡、小布、小西。
嗯，
小云小云啊，他长沙人嘛，所以住在城郊的奶奶家。小时候那家里面呢，爸爸和妈妈也在郊区这边工作，所以住了大概有七八年的样子。
嗯，
跟这边的邻居啊都还是比较熟悉的。父母除了工作以外，最喜欢的娱乐活动就是打麻将。
哦，
当时他们家附近呢也有很多麻将馆啊，好像咱们这个长沙呀、四川啊，这种娱乐活动在麻将这一块的造诣非常的深。
对，
那咱们小云他父母最常去的麻将馆在他们家的斜对面，那是一栋三四层楼的楼房，正大门呢是一张卷帘门，大门一般不开，是旁边有一个小门，从小门进去呢就是昏暗的楼梯了。麻将馆的大厅在二楼，而这个楼梯就是直接通往二楼的。
嗯，
据说这个麻将馆的老板是一个女人，是那种特别有风尘气息的女人。
嗯，
她的丈夫却特别的老实。咱们小云对这个女老板的印象是，有一次她出轨了，被这个老公揍了。
嗯，
打得鼻青脸肿的。从这件事情之后，附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老公了，看样子估计是离婚了。
哦，
而咱们小云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跟这个女老板有关联的。这个事情发生在一个晚上，那天大概是八月中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冷，很反常。那小云父母去打麻将了，他一个人在家里面看电视，还把这个窗户啊给关紧了。他记得那个晚上播放的是一个特别好看的动画片，他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总之他是断断续续的一直看到十点半，然后肚子有点饿，就去冰箱里面找吃的。啊，很可惜没有吃的。
嗯，
他打电话给妈妈，妈妈说：“你这样，你过来，我在麻将馆打麻将呢，你过来找我拿钱，然后你自己到外面吃夜宵吧。”小云就披了一件衣服出门了。因为这个麻将馆的营业时间一般都是傍晚时分到凌晨或者是通宵，所以他们家的这个小铁门呢，就是那个小侧门呢，是不关的。
嗯，
当天小云打开这个侧门进去之后，就闻到了一股从来没有闻到过的香烛的气息。
哦，
而且那个味道他感觉离自己很近，非常的冲。他当时想都没想就赶紧上去找妈妈了。进到里面之后啊，就看见这个棋牌室里面啊，各种烟味啊扑面而来。
嗯，
那个香烛的味道就被他遗忘了。但是特别诡异的是，那天的麻将馆里面非常的安静。
哦，不应该吧？
绝对不应该。
哦，
你麻将馆怎么可能安静呢？对吧？
应该比这个网吧还要吵很多。
对，我刚才没讲，就算网吧安静我都信，你麻将馆安静。
嗯，
而且在打麻将的所有人脸上也没有那种打牌时候应该有的特别兴奋的感觉，反倒是 脸色也格外的平静。但当时小明饿了，他就一心想着赶紧找妈妈拿钱去买东西吃，所以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他在大厅里面找了好几圈都没找到妈妈，就觉得可能妈妈在旁边的包厢里面，他就到包厢里面挨个找。前两个包厢呢也没找到，第三个包厢是没有人的。因为他妈没有具体交代自己在哪个棋牌室，所以小云就转身下楼了，估计是他妈妈今天不在这个他常来的这个棋牌室。
嗯，
再次经过大厅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平时跟妈妈玩得不错的阿姨，就顺便问了一下有没有看到妈妈呀。当时这个阿姨盯着他看的眼神非常的奇怪，是那种眼珠子向上翻的表情，而嘴角却是往下耷拉着。
嗯，
小明说要知道这个阿姨平时是特别爱笑的，所以这个时候他才觉得毛骨悚然。加上当时的整个气氛就大厅特别安静嘛，他就没敢多问，就慌忙的拽上了门赶紧往楼下跑。在摸门把手的时候，他感觉这个门把手上面湿漉漉黏糊糊的，不知道什么东西。他赶紧下楼之后呢，走到一楼半的时候，他就看不见前面了。他是真的看不见了，不是黑啊，是前面的墙和楼梯和扶手全部空了。
哦，是没有东西了，
就没有东西了。
嗯，
他整个人都慌了，就靠着这个墙啊瘫软下来了。过了好一会儿，他隐隐约约的看到楼梯下面出现了红光，从这个楼梯旁边的小木门里面透出来的。他就赶紧重新站了起来，摸索着往下继续走。走到这个小木门的时候呢，他说这个门啊特别的窄，而且呢日常来说这个门是上锁的，他知道这里有一个门，但从来不知道这个门后面是个什么地方。
嗯，
他出于好奇就看了一下，诶，今天没上锁。他看到这个门里面摆设非常的简单，就是一张单人沙发和一个老旧的电视机，加上一盏没有开的吊灯。他第一眼看到里面是没有人的，这个电视呢播放的节目正好是小云出门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的那个频道，所以小云这个时候毕竟是小孩子，他就看得出神了。
哦，开始玩去，
哎，继续看了。他看了差不多七八分钟啊，他发现沙发的后面探出了一个脑袋，原来是一个跟他年纪差不多大的小孩子，但是一个光头，眼睛不大，但是眼睛的这个中间距离特别的大，
嗯，
有点不协调。这个孩子呢，很热情的给小云打招呼，也没有什么戒心，就说你进来跟我一起看电视呗，一起玩呗。小云没有多想，就跟他一起看电视了。
嗯，
他进去之后才发现沙发跟电视之间有一个很小的茶几，茶几上面呢摆着几个塑料袋，然后这个茶几上面这个塑料袋的旁边靠近沙发左边的墙上面挂着一个关公像。这个关公的蜡烛是那种电子的，所以呢它是发出了红色的光。
哦，
也就是他看到的那个红光。
对，
但是关公像前面的香炉插的香是标准的那个香烛了，
嗯，
大概五六根，有几根都快烧完了。虽然说这个沙发是一张单人沙发，但是两个小孩子挤在一起还是绰绰有余的。他就跟那个小孩子呢坐在一起看这个电视，没看了一会儿，这个孩子从茶几上面的那个塑料袋里面掏出了一杯东西，小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啊，他就开始喝起来，咕噜咕噜咕噜。但是他明显的能感觉到那堆东西散发出来的味道非常的刺鼻，
嗯，
并不是正常的中药味。这个小孩喝完之后啊，还把这个杯子递到小云面前，说：“你也喝，你也喝
啊，尝尝是吧？”
哎，你也尝，你也尝。当时小云很诧异，给婉拒了。那与此同时呢，他莫名的觉得这个电视里面有一道红光一直在刺他的眼睛，
嗯，
他说这种光不是正常的光线，是那种一闪一闪的。他当时也不知道跟这个孩子一起看了多久的电视啊，一直到身后的门发出了敲门声，这个小孩没有理会，小云也没有理会。这个时候门从外面打开了，进来的人是那个老板娘。
嗯，
他手上拿着一把锁，哎，小云进来的时候门上没上锁呀，那就证明他在进来之后的这段时间有人从外面把门给锁上了。
哦，
对吧。这个老板娘虽然平时看起来是比较风尘的样子，但是对邻居的小朋友是非常热情的。但这天她进来的时候就特别的生气，小云说都没有看过她这个样子，那天她拽着小云的衣领把她直接给甩了出去。
哇，
就真的是甩啊，他整个人都能感受到被丢出去的那种力气。小兵当时就被吓到了，飞出去之后在门口待了很久很久，他都发懵。正好这个时候他妈妈从楼上下来了，他就一个劲的跑过去问他妈，你当时怎么没在麻将室啊，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你。
嗯，
妈妈说没有，我一直在上面
啊。
这个时候小明就已经害怕的不敢去吃夜宵了啊。他跟妈妈回到家了，到家之后呢他就问妈妈说，哎，那个麻将室的老板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呀？妈妈说他还有儿子啊。
哦，
妈妈不知道这个事儿。
嗯，
几年后呢，在小明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这个老板娘准备搬走了。那天下午小明在家门口玩，看见老板娘大包小包的在搬东西，即将搬完的时候他抬眼看到了小云。那天太阳很大呀，但是这个女人脸上呢却阴阴沉沉的，虽然打了粉底还抹了口红，穿着一身旗袍，但浑身上下一点精神都没有，透着一股子萎靡的感觉。老板娘就把小云招呼过去了，从口袋里面呢掏出了几个糖果递给了咱们小云。小云就很自然的说了声谢谢。之后呢，小云突然看到这个女人的脚边有一个很精致的红木盒子，上面有一张照片，是她自己的。
嗯，是她自己的。
对，小云当时没什么概念啊，现在想想可能是骨灰盒。
哦，
两个月后临近开学，有一天雨下的特别大，妈妈在家里面和几个邻居在聊天，几个人聊天中提到了这个老板娘，说什么人没了之类的，小云当时还挺震惊的。那整个稿子到这边就结束了。
哦，我能感受到，
嗯，丝丝诡异。
对，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想的就是说，这个奇怪的孩子肯定是老板娘的孩子，或者是，反正跟他有关嘛。
嗯，
要么是我妄想啊，我主观妄想，说不定是他领养的小鬼什么的，对吧？养的小鬼，
对对对对，
反正总之这个孩子肯定不正常，就是生理上的不正常，
嗯，
也可能是他的亲生孩子。
然后那天无意被发现了。
对，
嗯。
然后这个老板娘呢，她提前给自己准备好骨灰盒，就意识到可能会出问题。而这个孩子喝的东西明显也不正常嘛。
对，
他喝的似药又不是药，还有一股刺鼻的味道。总之这个故事啊，处处透露着诡异，虽然都是常见的一些东西，但是放在一起啊就细思极恐。
对，就是常见才有反差嘛。
是的是的，大家听到我们之前的特稿也知道咱们小云也是平平安安的。
对对对，
但这就是好好事。
没错，
希望他后面呢也继续平安顺遂。
嗯，
好，那今天的鲶鱼就到这边了。感谢您对鲶鱼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您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客厅系统平台都能发来投稿。下期见，
拜拜
拜拜。